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谈到出门旅行的必备技能，听众朋友们，你们会想到些什么呢？是语言、开车、打包衣物、规划安排、靠谱的同伴。我相信除了这些之外，你们一定会说接下来这项叶子想替你们说出的拍照。会拍照这个技能在现在的旅行过程中显得越来越为重要，大多数的朋友都想拍照记录自己的旅行，或是在朋友圈分享给大家，或者是发给自己亲密无间的好友津津乐道，再或是写一篇有温度的游记纪念自己珍贵的旅途。高质量高水准的照片一定会为你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分享增添色彩的。没有人愿意成天看大头照，也没有人会为你一直持续的暴发户式的剪刀手纪念照点赞，大家或许也不愿一直欣赏没有对焦没有重点的风景照。如何构图，如何取景，选择什么样的服饰和道具为照片画龙点睛，采用什么样的表情和姿势展现自己的魅力，这或许是每个人心中都对旅行照片存在的一些疑问。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有幸请来了这样一位专业的摄影师文侃，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摄影与旅途，他的人生与摄影。欢迎文侃，下面先请文侃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朱文侃，我现在在西雅图工作，同时也是一名独立婚礼人像摄影师。我从2010年到美国开始自学摄影，最初也是为了记录生活，但是在后来的时间当中，我觉得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地方记录在照片上，或者把他们一起记录在照片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深入的钻研这项技术，最后一不小心成为了专业摄影师。到今天我已经在美国最高水平的婚礼人像摄影大赛 WPPI 获得了10个奖项。在别人眼里我可能是属于那种会摄影的男朋友吧，但是我还没有女朋友。
哦，文侃在他的自我介绍中透露了特别多的信息，大家可以挖掘一下。那么在来西雅图之前，文侃是在美国读书吗？
对。
是在哪座城市呢？
之前在芝加哥。
在芝加哥，其实芝加哥算是美国最重要的几个城市之一了吧，也是应该有特别多的建筑或者是特别多的故事可以讲。那么文侃在芝加哥的时候，认为芝加哥是怎么样一个城市呢？
我对芝加哥的感受是芝加哥特别的新，它很干净，然后也很整洁，不像美国的很多其他的有年头的城市那样，就是总是带有一种那种陈旧的气息。芝加哥就给人的感觉是有点像国内，是那种大城市的感觉。
众所周知嘛，芝加哥其实是在火灾之后重建的，所以它的一个地理，它的一个城市的规划，它建筑的一些风格，其实都是一些有设计过的，所以整个城市也显得格外的漂亮与崭新。那么如果让文侃来推荐的话，比如说我们想去芝加哥旅行，你会有比较个人比较推荐的地方给我们吗？
大家去芝加哥可能最常去的地方是芝加哥市中心的那一片公园，里面有一个荧光闪闪的雕塑，我们称之为豆子，它英文名字叫 Cloud Gate， 然后算是千禧年的一个纪念的地标。然后但是在这周围实际上芝加哥可以发掘的地方有很多，尤其是因为芝加哥靠着密歇根湖，所以它虽然是一个内陆城市，但是有非常漂亮的湖景。
对，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之前提到了嘛，文侃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那么在芝加哥是不是有自己就是个人拍出过比较成功的一些照片呢？
这个很多啊，因为我在芝加哥做婚礼摄影师的时候经常 给大家拍婚纱照或者是婚礼外景，所以基本上芝加哥适合拍照的很多地方我都去过。
都去过。那印象当中，如果从风景照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觉得最成功的照片，你会挑出这样一张照片吗？
在芝加哥城市拍的风景照，我比较喜欢拍的是城市的天际线，因为芝加哥沿着湖的这一条线上面都是比较漂亮的高楼，然后比较有意思的建筑，所以我印象当中芝加哥拍的很多的还有一个就是烟火，因为芝加哥的海军码头在湖里面，然后每年的国庆节包括新年的时候它都会放烟火。然后我之前是在2013年新年的时候拍过一张烟火的照片，那张照片是烟火的形状特别好，就像一朵花一样，然后我觉得说我能不能把这个烟火的形象跟这个城市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所以后来国庆的时候我就专门到这个地方去守好位置，然后是在天黑之前先把城市的环境拍下来，然后在天黑之后他们放烟火的时候把烟火记录下来，然后把它们合在一起，所以是一张有城市天际线有日落的霞光然后也有国庆的烟火的照片。
从文凯的描述当中，我脑海里已经有一个印象了，我想下了节目之后可能能去搜索一下，看一看跟我现在想象的跟文凯描述的是否就是一致的。那么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芝加哥除了大家常去的一些靠近比如说城市中心的一些风景之外，那么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比较小众一些的或者说你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拍照的地方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吗？
芝加哥比较大家不常去的拍照的地方，比如说芝加哥是南边的芝加哥大学，它的校园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它非常的古典，然后同时也有很多对称的东西，它的建筑很有这种有像教堂一样的这种气质，
然后是比较宏伟式的比较壮观的那种建筑对吗？
对。
那么除了芝加哥大学之外，那芝加哥还有其他的地方你觉得也是值得推荐的吗？
比如说芝加哥天文馆，比如说芝加哥的市中心的 Cultural Center 的这个一个蒂凡尼玻璃的穹顶，那个也很不错。然后天文馆是就是我之前说拍烟火拍城市风景照的一个最佳地点，然后除了在那个地方拍回过头去拍芝加哥城市之外，天文馆本身的建筑也很不错，我在那里拍的婚纱照也得了奖。
啊，所以我们的大摄影师今天其实已经给出了我们今天第一条最重要的信息了。如果有朋友近期或者以后要去芝加哥旅游的话，想拍出芝加哥非常瑰丽的风景照的话，其实是可以去芝加哥天文馆看一看的。那么芝加哥这个城市的话，你拍了很多的天际线，拍了很多的建筑，那么叶子就想在这里问一下，因为我们出门拍照嘛，风景照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么你对拍这种城市的风景照有没有自己一些比较小的诀窍，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间点拍摄比较合适，去什么样的总体上来讲去什么样的地方拍照比较合适呢？
这个其实是有讲究的，就是如果是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希望阳光的角度稍微低一些比较好，比如说清晨的时候或者说日落黄昏的时候，这时候建筑上的光线会比较均匀，然后因为阳光不是太强，所以影子也不会很明显，那么你看出来它就会比较漂亮。当然日出日落的时候也会有很漂亮的霞光。如果你想拍夜景的话呢，你会发现说如果是天完全黑了之后再拍，那么背景是全黑的，你可能就觉得没有那种意境，所以你可能会希望说天刚刚黑就是日落时间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这个时间你去拍夜景，你会发现天空还是透着这种阴暗的蓝色的，所以这个画面就会比较和谐。
那么在地点选择上呢？
地点选择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拍各个城市或者说不同的地方的地标性的景点的时候，往往都不是在大家最常去的那个地方所能够找到最好的角度。比如说如果你站在一个很 下面很靠近地标的地方，比如说旧金山金门大桥或者说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话，那么你站在下面可能你拍到的东西画面会很不平衡，然后人也可能会很多。所以一般来说我做摄影师的话，你如果想去拍一个地标性的景点，你都要去找到一个隐藏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去的人不是很多，然后跟这个地标本身稍微有一点点距离，稍微拉开一点距离。然后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是如果这个地标的高度比较高的话，你可能是不应该在最低的地面上拍，而是要找到一个稍微有一点高度的地方能够拍。比如说我们说拍金门大桥的话，可能最好的角度不是在金门大桥桥头的那个观景台，而是在靠旧金山艺术宫那边的那片沙滩，或者是外面的 Baker Beach 那一片能够拍到比较好的画面。那么比如说巴黎的话，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看大家拍埃菲尔铁塔比较好的照片，比如说在河对岸的桥上那个地方拍是很漂亮的，可能比在你在最接近的位置，大家去的最多的位置拍要更好。
所以其实要拍出一张好的风景照，在之前是要做一些攻略的，你需要去大概看一下前人拍过一些照片，去找到一个相对来说你会觉得比较舒适然后比较好看的一个位置，然后再通过实际的一些观察然后拍摄之后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角度，是吗？
对，就是如果你想拍一张单纯自己觉得能看的照片，那么可能你需要找一个大家不常去但是比较不错的点。那么如果你想拍有创意或者说很特别的比别人都要好的照片的话，你可能需要在这个地方待上十天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把各种不同的地方都尝试一下，然后同时也期待一下天气会不会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时刻发生。
对，这种风景摄影师总是非常的辛苦，如果去比如说美国这边特别多的国家公园去的时候，总会发现很多人扛着长枪大炮的在那儿等野生动物，或者说等一个日出日落，一等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说每一张精美的照片背后其实都是有很多摄影师心酸的故事，或者但同时这也是让摄影师倍感自豪的一些故事吧。那么聊完了芝加哥，叶子想问一下，文侃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有去周边什么好玩的地方拍过照片吗？
芝加哥附近主要是平原了，但是因为它靠着五大湖的关系，所以我去过两次北密歇根苏必利尔湖边上。
对，一提到密歇根，我想大家应该首先映入脑海的可能就是密歇根的红叶吧。
对，
所以你也是去那儿拍红叶的吗？
对，我也是去那儿拍红叶的。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拍的红叶跟别人拍的红叶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拍的红叶那一次也是比较早的时候了，然后我们那一次也是开了8个小时的车，然后才到风景最好的那一段地方。
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你要沿着41号 US 41号公路一直开，开到经过威斯康星，然后开到它上面密西根这一片，然后它路上最后一个大城市叫 Houghton， 然后你要过了 Houghton 继续往北开，一直开到最靠近苏比利尔湖的边上。然后这一段的路它本身是有一点点山路，但又不是很曲折的那种，就是比较的有曲线，然后你在这个路边上可以看到红叶，长着红叶的树从两边一直延伸到你头顶上，像一条走廊一样。
哎，这描述起来就特别有意思。那大概是在几月份？9、10月份吗？
对，它基本上是在9月底、10月初。我两次去的时候都是10月的第一个周末，然后都还比较好。
所以你刚才描绘的那张照片是你在密西根就北密那边拍的比较喜爱的照片之一吗？
对，那张照片我发在网上之后也是被转载了很多次。
哎，那我们能，因为你现在是用语言描述嘛，可能我觉得要看到照片本身会更震撼一些，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搜索到那个照片吗？
这个我之前搜索的话，因为那张照片我也不能搜索名字，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搜索。但是如果你去不同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别的地方 别人分享的关于北密旅行的文章的话，你很有可能
就看到了那一张。
对，很有可能就看到
那一张。所以说，刚才听完文凯的描述之后，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后看什么北密旅行攻略，说不定一不小心就看到了我们文凯的大作了。那么除了北密之外，有没有在上学或者之后的工作当中去一些对你来说还蛮特别的地方呢？
我其实除了看山之外，我也很喜欢看海，所以我在美国这边读书的时候去过两次加勒比海，巴哈马群岛这个地方拍照，然后那个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
巴哈马群岛可能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并不是那么的熟悉，那么在我们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来听文凯聊聊他与巴哈马的摄影故事吧。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的大摄影师文凯已经跟我们聊到了芝加哥北密的秋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他在节目中提到的巴哈马。那么巴哈马群岛可能对我们的朋友来说并不是那么的熟悉，那么首先能让文凯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个人认为巴哈马群岛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
巴哈马可能大家在做 cruise 的时候可能会去到过，但是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自由行、非常适合度假的地方。它跟加勒比海的大多数岛国一样，有非常漂亮的海，有非常好的水，有非常漂亮的沙滩，同时它也很安静，很世外桃源的一种感觉。
对，文凯刚才提到了自己去了两次巴哈马群岛，都是去度假吗？
第一次是去度假，然后第二次是去拍摄一场海岛婚礼。
海岛婚礼，那我们先来聊聊度假的这一次，然后再聊聊海岛婚礼吧。我相信这一定是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感兴趣的。那么第一次去巴哈马是什么感觉？然后现在回忆起来，有什么巴哈马的特别景点会让自己记忆犹新的吗？
第一次去的时候，实际上因为之前我在坎昆也好，波多黎各也好，都 去玩过，然后巴哈马的话，因为我比较喜欢看海嘛，所以也是那个时候刚刚对中国护照免签，所以就正好去一次。然后因为之前在网上也做过一些功课，知道在巴哈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大家坐 cruise 都到不了的，它是一片粉红色的沙滩，真的是粉红色。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专门从巴哈马的首都拿骚坐15分钟的小飞机到边上的一个小岛上，然后再坐快艇去看这个粉色沙滩。
粉色沙滩就是我们理解当中那种粉红色，
它是那种非常非常亮的粉色，它本身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是把沙捧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白色的沙底里面掺了很多红色的小颗粒，所以你如果从远处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它是粉红色的。
还有其实在这个沙滩这个方面，我相信很多朋友，比如说一号公路上有紫色的沙滩，在夏威夷有黑色的沙滩，再包括你刚才讲的这种巴哈马有粉色的沙滩。那么在沙滩上如果要拍一张风景照的话，一般要取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会比较好？
如果是纯风景照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希望在沙滩上找几块石头，或者找一段木头，或者找一艘停在那边的船什么的，
就是借助一些外物然后让这个风景会更立体一些，是吗？
对，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生动的东西出现在里，或者你就拍人像。
哦，拍人像
很不错。
对，特别是在这样的海岛拍人像，就是肯定是很多女生比较心中比较神圣的一个地方。那么既然讲到了神圣的地方，你也讲到了第二次去巴哈马其实是因为一个婚礼，那在巴哈马拍婚礼参与一场婚礼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海岛婚礼，
海岛婚礼跟在美国这边的婚礼的话，虽然它婚礼的仪式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整体的氛围会显得比较的随意，然后大家都很放松很开心的这种感觉。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去都是去待个3-4天度假，而不是就是很来去匆忙的那种情况，所以大家都能比较玩得比较开吧，然后就是整体氛围是很欢乐的那种。
那作为一个婚礼的即时摄影，你是不是也能捕捉到更多，比如说包括新人还有新人的亲朋好友更多的神态，更多的一些照片呢？
对。
那在那场婚礼当中，你有没有拍到比如说你个人比较得意的比较满意的作品？
我比较满意的作品，一个是在他们仪式结束之后，我们在沙滩边上，因为他们的婚礼仪式就在沙滩上，然后我也是就在沙滩上找了一个有石头的地方，然后让他们站在这个石头上面拥抱啊，或者是就是靠在一起说说话啊，这样的画面。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正好也是阳光到了快要下山的时候，所以不用其他设备，就是直接自然光的拍就很漂亮，然后新娘也长得很漂亮，所以那张照片也得了奖。然后
是那种唯美画风的。
对，唯美的，然后就是有碧海有蓝天有沙滩还有礁石这种感觉。
那还有其他的照片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那次我也是完成了我一直在婚礼上想拍但是没有拍到的一个画面，就是有银河的婚礼照片。
有银河的婚礼照片听上去非常的有趣。
对，因为银河本身拍起来就需要一定的这个运气嘛，它本身在城市里拍不到，因为城市的灯光污染会非常的厉害，所以如果你要拍的话，你必须找到这种远离城市灯光的地方。那么可能在美国大家去的比如说拉斯维加斯附近的沙漠啊什么的，然后海岛的话，其实海岛本身它是肯定是没有光污染的，但是海岛最大的问题是它天气容易不稳定，因为海上经常如果有云啊什么的遮住啊就不太好。然后那天也是天气很不错啊，就晚上到了晚上天还是很好，然后我们就在也是在他们可能大家都快要散了的时候，我们在沙滩上然后看着天上的银河，我给他们拍了一张带银河的婚礼照片。这个也本身也需要一些技巧吧，因为银河必须要用相机长曝光大概 10秒钟到30秒钟的时间才能拍出来，所以这个如何让人的这个动作和这个长曝光不冲突，也是需要一点技巧。
而且我觉得这个意境特别的好，在我看来，就是银河象征着永恒嘛。然后对于这样的一场婚礼，一种爱情的见证，银河可能这个意义就尤为的珍贵。我相信那对新人一定会因为这张照片而更加的感到开心的。
对啊，包括后来大家不是非常喜欢那种什么星空口红还是星空眉笔什么的化妆品，然后我觉得在星空的婚纱照会比那些东西更有意义，更让你印象深刻吧。
对，所以你拍照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也算有7年的时间了嘛，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在更多的研究一些构图或者说其他方面一些技巧，到后来的时候其实是你个人的一个创作在里面了。因为你不断的在之前的时候，比如说你在拍芝加哥的风景照的时候，你提到你是在天黑前跟天黑后分别拍摄，然后进行后期的一些处理，包括现在银河一些长曝光跟人物动作的协调，其实你很多的时候是在进行一种艺术的创作吧。
对，就是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吧，就是大家可能以前没有想过的东西，如果我能拍出来就是最好的。
嗯，很棒。那么因为在巴哈马办婚礼，这不是每个人可能都能实现的一个梦想，但是去海岛度假可能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比较能实现的。像如果大家人在美国的话，从西雅图这边去夏威夷也是挺方便的，然后包括近一点的不算是海岛，但三环 Island 之类的离西雅图有海的地方也是挺近。那去东部的话，可以去东南部，可以去迈阿密。所以说其实海岛照片对我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我相信在收听节目的很多女性观众一定想特别拍出那种美美的海岛照。那么机会来了，我们想问问文侃，比如说在海岛拍照的话，有比如说比较适合的地方吗？
地方其实我的建议是，如果沙滩比较白的话，这个其实很挺适合拍照的，因为白色的沙滩是很好的反光板，它可以在即使是有大太阳的时候也可以把你拍得比较的自然。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水的水质，因为如果你的这个水质不好的话，你可能拍出来的效果也不太好看。但是加勒比海基本上你能找到很多地方都还不错，
很纯净。
对，
那比如说有其他的，比如说是要在水下拍照，会有比如说特殊的技巧什么之类的？
水下也有，但是水下拍照的话，它其实一个方面当然它需要专门的设备了，然后就是可能对你在水下姿态控制的这个表现力也比较重要。
对，经常看到有比如说很多人喜欢潜水嘛，浮潜，然后比如说有很多地方有那种蓝色的洞穴在海底特别的美，很多人其实就想伸展的像一条美人鱼一样或者怎么样在海底拍照，那种其实那种照片对被拍照者和拍照者的要求素质都是比较高的吧。
如果你想拍浮潜的那种照片的话，可能你需要就是说你从下往上拍，可能拍一个剪影，这个会感觉比较好，
比较好。那么比如说因为海岛嘛，有很多的珊瑚礁，是不是跟珊瑚礁拍照或者说跟沙洲之类的拍照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呢？
如果下水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像记录性质的潜水照，然后如果你希望把沙滩的这个纯净的效果做到极致的话，其实你最好是离开岸边，然后到海水当中浮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沙洲，你可以就等于三个方向或者四个方向全是海的这种感觉，就是会有一种非常与世隔绝非常先进的那种画面。
啊，就这样的一个角度跟一般人的拍照角度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在巴哈马这个地方，你有找到比较适合拍照的地方吗？
除了粉色沙滩之外，我还去过巴哈马纳骚的那个亚特兰蒂斯酒店，他们有一个水族馆也非常适合拍照，因为之前就大多数地方水族馆展示海洋生物的是一个很高的池子嘛，所以它基本上是在室内的，但是亚特兰蒂斯酒店的水族馆它是露天的，所以你走在下面你能看到鱼，但是上面也是有阳光在照亮的。然后他们为了让这个画面变得更有意思，还在水族馆的水里面摆了很多像考古遗迹这样的东西，所以你不管是纯拍这个画面还是拍人像，你都可以获得很有趣的画面。
哦，所以在巴哈马群岛是有一个露天水族馆的，这我想也是很多人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巴哈马的话可以踩点到的一个地方。那么总的来说，你觉得就是巴哈马这样一个巴哈马群岛这样一个地方，从拍照的角度来讲，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可能跟我是比较有缘分的一个地方吧，就我在那里也拍过很不错的人像啊，沙滩啊，然后也拍了我非常重要的一场海岛婚礼，所以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话，我也还想再去。
嗯，一定会有机会的，我相信，因为我们的文坎其实也是在承接一些，比如说婚礼的拍摄，包括写真的拍摄。如果我们有在收听的朋友想去巴哈马做一场完美浪漫的旅行的话，其实是可以联系我们的嘉宾，让他再圆一次他的梦，也让你完成你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场婚礼拍摄吧。那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文坎与西雅图的故事。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专业摄影师朱文坎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旅行。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他已经给我们传授了特别多的小贴士与拍照的小窍门。那据叶子了解呢，文坎也是今年来的西雅图，所以西雅图对文坎来说还算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吧。那先来聊聊对西雅图的一个总体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既有城市又有海又有雪山，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很少见的一个地方吧，所以它然后又可以获得比较轻松的城市生活，然后出去没有多远又可以亲近大自然，所以很不错。
对，对你来说算是一个理想的居住地了吧？因为你之前说你是喜欢海景，也是喜欢一些山景的，
对，
有山有水的好地方。那么很开心，在收听节目的大部分朋友，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座这么美好的城市。那么来西雅图之后呢，可能大多数的听众来西雅图玩会去那么几个地方踩点，我相信第一个是派克市场，因为这还有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那个附近那个区域是非常有名的，而且我总去那个地方，那地方其实有很多卖花的，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边总是有一个在弹钢琴的老爷爷，然后那边有很多特别，我觉得派克市场算是西雅图一个比较有文艺情怀的地方。那文凯有去那边拍过照吗？
有，然后我觉得派克市场可能从我自己的偏好来说比较适合拍这种时尚类的照片，可能比如说小清新的写真啊，或者是比如说拍这种衣服的穿搭啊什么，我都觉得很不错，
时尚元素比较强的地方。那么文凯还去过西雅图，虽然说短短才来了几个月，那我相信你一定是去过西雅图一些蛮好的地方拍过照片了，能给我们大致的推荐一下吗？
对，比如说 Mountain Rainier 最近就非常好。
哦，最近是雪山与野花相交融的时
间。对，我前两周去了一下 Paradise。
嗯，觉得怎么样？
觉得确实很不错，就以前也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非常的有意思。
哎， 其实因为大家其实常能去 Mount Rainier 嘛，但是朋友圈晒出来的照片其实都差不多。我不知道文坎在那儿拍什么样的照片，可以跟我们大致描述一下，以后能让我们去 hiking 的时候也拍出一张来这样高质量高水准的风景照吗？
其实像这样的照片你选择的时候，就是选景的时候可能要用心一些，就是不要就这么站在 trail 中间拍，那样拍可能拍出来的效果就不太好。如果你在 trail 边上看到一段木头或者一段石头啊什么的，你可能坐在那个上面然后摆一个比较合适的 pose 的话，那么这拍出来的照片就不一样
啊。而且因为 Mount Rainier 在这个时候最好看，是因为它的野花开了，然后它本身是座雪山，那怎么样拍出这种雪与花相结合的这种感觉呢？
如果你要相结合的感觉的话，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你的肤色拍出来如果照顾后面的景的话可能会显得比较昏暗一些，所以一个当然就是说像我之前说的，你尽量靠近日出和日落的时间，这样的话光线会比较均匀。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可能会需要用到闪光灯这样的辅助器材。然后如果你没有闪光灯只想要自然光的效果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在你的姿势摆姿上面多动动脑筋，然后尽量让你的面部能有光线照亮，哪怕是一道轮廓或者是只是眼睛鼻子这一部分，这样的话你拍出来的画面就会比较自然。
嗯，好的。 Mount Rainier 可能有点远啊，因为开车要两三个小时，那在西雅图市内这边你有比较推荐的拍照地点吗？
西雅图市内我比较喜欢的几个地方，一个是西雅图的 Central Library，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建筑和比较喜欢几何线条的这种感觉的，所以我觉得 Central Library 是我所见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房子，然后我会希望多去探索几次拍不同可能性的构图。
Central Library 是在 downtown 附近的那个图书馆吗？
对。
哦，它好像本身建筑的外观就是蛮奇特的。
对。
好，那么除了 Central Library 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你觉得还蛮有意思适合拍照的吗？
大家拍西雅图城市全景可能去的比较多的一个地方是 Carey Park，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除了 Carey Park 之外，我比较喜欢 Gas Works， 就是 Lake Union 对面那个公园，因为我觉得那边有一种就是因为有水做前景，所以看出去我觉得会更漂亮。然后同样的，因为我之前在芝加哥的时候拍的很多城市画面是从天际线的对面拍过来，所以像 West Seattle 的 Alki Beach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可以拍到比较完整的西雅图的天际线。
非常棒，文凯已经给我们推荐了好多西雅图可以去的地方，其中有我们熟悉的 Pike Place Market 比较适合拍时尚小清新，也有可能很多人在西雅图还没有去过的 Gas Work Elk Beach 可能也不是非常大众的一个拍照地点，如果你们还没有去过的话记得去这些地方打打卡哟。那么当然我们之前讲了很多的拍照技巧，教大家如何拍照，其实当然在拍人像的时候除了像需要你这样的摄影师会拍照之外，其实被拍摄的那个人他有什么样的动作神态其实也挺重要的。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叶子有讲到过一点，很多人其实会想要计划穿什么样的服饰带什么样的道具可以为这样的照片增添色彩，所以在接下来为数不多的时间里面，叶子想要让文凯跟我们聊一聊给被拍照者的一些建议，比如说要做什么样的姿势会使得不是那么像游客照呢？
其实这一点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就是对于你的肢体来说，如果它可以是曲线你就不要让它是直线，如果它可以是弯着的你就不要让它伸直。所以最明显的比如说大家拍照的时候可能不太会注意站姿吧，哪怕是拍上半身，但实际上如果你把你的重心调整到一只脚上，然后另外一只脚的膝盖稍稍的向镜头的方向弯曲一点的话，那么它就会让你的这个身体的有一些曲线。然后同样的从脚 的曲线往上，就是腰线然后肩线，能够让你的身体有一点点形状。这个时候比如说你的手的摆放，可能大家比较不太有经验的人可能会伸直着或者抱在胸前这样，但是可能你比如说一只手插口袋，然后让你的手臂和身体之间露出一点空隙的话，你就会显得要瘦一点。当然比较进阶的技巧其实就是说让你的身体在画面当中处于阴影的状态，但是让你的面部在画面当中是处于受光的状态。比如说你侧面镜头45度的站着，然后把身体和头各自转一下角度，这样的话就可以拍到比较瘦，然后同时主要的关注点拍起来感觉也还不错的样子。
这是从身体的姿态上。那么从神情上呢，我觉得身边总是遇到好多人，大家都喜欢拍照，但是拍出来那个表情要么就是笑过头了，要么就是抿着嘴笑不开，然后总是感觉好像神情有一点的僵硬。在这样上我们可以做出怎么样的调整吗？
表情的拍摄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扬长避短的过程，可能你也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的去发现吧。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是笑容特别好看啊，或者有些人可能就是眯着眼睛看下面的姿态比较好啊，这样子的。然后
需要在生活中找到自己最美的那个角度跟一些表情，对吗？
对，上镜的时候不要僵硬。其实比如说常见的可能拍照的人会喊1、2、3，然后你就迅速的转换一下状态，这样的话你的动作会比较生动一些。
比较生动一些。好的，那么在除了这个角度还有姿势上面，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在拍一些照片的时候，对服饰还有道具的一些运用上会有一些特殊的技巧吗？
服饰其实也是看每个人，然后还是像之前说的，就是扬长避短吧。就每个人身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好看的部分都会有一些差别，然后也会适合不一样的东西。可能比如说如果你的腿不是那么长的话，可能你需要明显的提高你的腰线。如果你某个部位觉得自己比较胖的话，那么可能你需要用衣服遮一下或者用动作遮一下，这些都是比较有特殊的这个要求。
好的，我们刚才文侃给了很多被拍照者的一些建议。在之前的节目中文侃也提到了需要对比如说无论是拍风景照还是人像，需要对光线的运用还有远近还有角度特别多的东西。我相信这里面包含了大多的信息，听众朋友们要消化可能就需要多听几遍节目了。在之后我们的录音出来之后，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再回顾一下我们的节目。其实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挺特别的日子，对拍照的人来说，罕见的日全食在美国上演了，这是近100年来第一次可以覆盖整个美洲的日全食。我相信这对于大多数喜欢看天空的人来说，可能是这辈子唯一的一次了。所以文侃今天去拍日食了吗？
对，我今天也是在自己家楼顶上拍了一下那个日食。
哦，对，你说自己家楼顶，所以说是没有拍到日全食，对吗？
对，没有日全食。
那觉得在自己家楼顶拍日食的效果怎么样？
还可以吧。我是因为说不太想，因为日全食的照片，就是哪怕是全食的特写的照片，网上也有很多了，所以我想拍出来可能就是说比较跟西雅图这个地方
相结合的，
能够在画面里面看出一些像时间地点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没有用长焦去拍太阳的特写，而是拍了一个在西雅图城市建筑的这样的一个在下面当背景的一个画面。
能给我们大致描述一下这张照片吗？
它主要是三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是太阳的形状，然后第二部分是太阳发出的光晕，第三部分是下面城市的这个楼群的剪影。所以因为这三个地方实际上它的亮度都差别很大，你拍到其中一个你就拍不到剩下两个，所以它实际上是我在同一个地方拍了三张照片，然后把它合在一起做的。
啊，所以说这其实也是前期的一些创意跟后期的一些然后照片上的结合，对吗？
对，就是拍之前就想好了大概这个画面里面需要有哪些东西，然后还需要有专门的设备才能拍出来，因为如果你就这样用相机去对准太阳的话，它可能会长时间的照射会把你相机弄坏，所以你需要准备专门的滤镜，准备好专门的这个镜头的遮盖的东西，在你不曝光的时候把它遮住。
哦，听完文凯的描述，月子觉得今天简直是非常的羞愧，因为我也拍了日食，但是我拍日食的方法真的是高下立见啊！我是同事们做了各种各样的那种日食的小仪器，我就对着那个小仪器拍，拍出来的太阳特别特别的小，然后甚至拿着手机对着透过那个就是戴的眼镜拍，拍出来那个效果也是非常的糟糕。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前期需要做一些准备的，特别对于拍日食这样，对吗？
对，我其实我今天看朋友圈嘛，然后我觉得大家拍的就很流行的这次的一个画面，就是大家不是很喜欢用小孔成像吗？然后大家就会把这个东西变得很多，变得非常非常多。比如说一片树荫底下斑驳的光影，本来可能就是斑点，然后现在全都变成了月牙的形状。然后我还看到有一人拿了一个类似于这种淘米的一个漏的锅这样子的东西，透映出一片月牙的形状，也很有意思。但是其实我整个朋友圈日食摄影大赛，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来自我一个朋友，他把日食的小孔成像的这个月牙投影到了他家猫的脸上，然后让这个猫的两眼之间出现了一个月牙的效果。然后
这不是包青天猫了变成？
对，那个是我觉得最喜欢的。然后我如果我是评委的话，我会给这张照片评大奖。
所以很多时候拍照也是讲求一个艺术的创作，你看把这个猫跟这个月牙相结合就特别的有趣，所以很多时候拍出一张有趣的照片也是看当时拍照者的一个心情吧。
对，
非常好，非常感谢文凯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每个人都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每个人的人生清单上一定罗列着一串想要去的地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我们的嘉宾文凯一样成为一名专业的摄影师，但是带着环球世界的梦想和一颗不安分的心，争分夺秒的去旅行，却是你想做就有可能做到的事情。钻研摄影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的。今天文凯已经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的经验和小贴士，希望在收听节目的你们真的提供了一些帮助。多旅行，多拍照，多积攒经验，多和像我们文凯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我相信下一次你再出去旅行的时候，或许你就可以拍出自己想要的意境和感觉了。别浪费了你的好相机，我们行动起来吧。不再羡慕别人有一个会拍照的好朋友，努力让自己成为那个别人口中会拍照的好友吧。感谢文凯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还有听众朋友们的准时收听。晚安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